今早由本堂牧师洪文杰正道，讲题是上帝圣民的复兴之路七，这世代需要的属灵领袖。
好，弟兄姊妹平安。系啦，好感恩可以喺大家嘅当中可以去分享上帝嘅说话。唔知过去一个星期咧，弟兄姊妹咧，你有冇留意啲国际新闻咁样啊？可能咧，我哋都会即系睇到咧，即系大陆啦，或者系日本冲绳啊，或者台湾咧，都受到两个嘅台风影响啊，兜翻转弯咁样嘅。我聽聞我哋有同工本來都去沖繩，後尾都要轉咗去台北啊，咁樣係啊，咁啊都幾嚴重嘅水災，特別係國內有好多省份。星期三我哋祈禱會都為到一個唔係好熟悉嘅名字啊，涿州啊，即係去祈禱，因為都浸過超過一層樓咁樣嘅。咁啊，同時間咧即係一個咧過去成日聽到嘅名咧，又再次出現喎。77岁嘅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啊，係咪啊？呢個禮拜因為受到美國司法部嘅檢察官史密斯咧提起一個新嘅起訴啦。總共咧係一份超過長達45页嘅起訴書裏面咧，對特朗普提出4项嘅指控，包括串謀欺騙成個美國喎，串謀阻礙官方嘅程序，串謀妨礙權利。阻礙同埋企圖妨礙官方程序，喺度講埋呢啲嘢啊，即係班門弄斧啊，下面好多律師喺度。咁但係咧，即係無論呢啲指控即係點都好啦，對於特朗普嚟講，即係最主要其實點解要告佢咧？就因為喺2020年嘅總統大選後尾咧，選完之後係點啊？佢喺2021年嘅1月6号，佢即係呼召啲人啊去圍堵國會啊嘛，就搞成呢個嘅騷亂啊嘛。當時美國國會正係確認緊拜登喺呢個總統選舉裏面獲勝嘅結果啦。而家77岁嘅特朗普咧，宣布都會角逐下一屆，即係出年嘅2024年嘅總統大選啊。並且咧，佢公開多次咧否認佢過去嗰啲嘅不法行為，喺社交媒體更加稱咧對佢所有嘅起訴都係咩啊？荒謬嘅，荒謬嘅 ，ridiculous 係嘛？我唔知道弟兄姊妹，你再次哇喺呢排咧，再次睇翻特朗普個面孔嘅時候，有冇以下嘅感受啊？會唔會覺得喂，你都做咗4年啦，幾年全輸咗，仲想2024年78岁噶咯喎？雖然佢嘅競選對手極有可能係81岁嗰個。你就會諗咁有錢嘅人，點解叫佢有呢種嘅即係做總統嘅慾望嘅咧？我諗嚟諗去，諗嚟諗去，可能都係因為權力啊，權力啊，權力都幾恐怖嘅。但係同時間咧，諗翻起咧過去呢個禮拜咧，其實非常之非常之嘅感恩啊。因為咧，可以聽到香港一個嘅年青嘅屬靈領袖喺啱啱呢幾日開始咗嘅培靈研經大會裏面宣講上帝嘅説話，我為呢個年輕嘅牧者好有力嘅宣講感動。同時咧，唔知點解喎，我同唔同嘅人分享，無論係傳道同工或者弟兄姊妹去分享嘅時候，大家都同感一靈去分享到呢件事。大家都好覺得呢位年青嘅講員佢分享嘅信息，我哋都得到幫助。我哋真係為到香港教會有咁美好嘅年輕屬靈領袖啊，周牧師啊，北宣嘅主任牧師，佢能夠帶領一個大嘅教會，唔單止係咁，佢啱啱都做咗宣道會區聯會嘅執委會主席啊。即係我喺網上面咧睇佢嗰個背景啊，知多少少。原來周牧師咧，佢都係嚟自宣教士，佢都係宣教士嘅子女嚟嘅。1岁就好似跟爸爸媽媽去咗台灣宣教。未蒙召之前咧，又喺政府裏面咧有工作嘅經驗，又喺教會裏面做副行政主任咁樣。即係跟住佢蒙召啦，就做傳道人啦。睇到佢嗰種分享上帝嘅説話嘅時候咧。充滿著美好的靈性，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啊，你有没有听啊？有啊，有些人有点头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啊，周牧师呢很多次分享到的例子里面很特别的，他是针对到呢人或者是教会领袖的软弱的地方里面去作出一些例子。他提醒我们要去怎样啊，是要去正视面对的。你只能够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才可以去作出修正，以致你走回条什么正路。今天很想继续藉着以斯拉记去到第七讲了。刚才启明弟兄带领我们去读七章一去到十节，而我们认识到在那个时代上帝兴起了他自己的工人，让我们有一些学习的地方。让我们听到之先同心去一起祈祷，好吗？主耶稣，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很宝贵圣经的说话。你藉着圣经的作者去记载这段的事迹，求上帝你的灵在这个会堂当中亲自的自由运行，让讲的听的都蒙你亲自的建立和造就。献上感恩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再一次回顾，因为今次是第七讲，即是过去半年以来呢，我们都看了以斯拉记头六章的圣经。弟兄姊妹，你可能依稀还记得一开始我们看到上帝怎样奇妙地去带领这班以色列民，秘掳了70年的以色列民，他们得到奇妙得到一位外邦国王波斯王塞鲁士的帮助，他亲自下诏书，所以以色列的领袖他们可以带领着一班以色列民总共有40,000多人去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各自有不同的经历，放低他们的安舒区，回到去故乡的时候却是看到一片的颓垣败瓦。他们没有很心急地立即开展工程，只是在圣殿的原址先去重建祭坛，恢复他们70年都没有做过的献燔祭这个行动，过他们的新年，重现他们敬拜的心智操练。我们会觉得哇，敬拜操练都做完了，万事俱备了，是不是应该可以顺顺利利地开展重建工程嘛？怎么知道那些邻国的民十几年以来用不同的方式去分化、去拦阻、去攻击这班的回归者，以致到圣殿的兴建工程停下来。但是当时有两个很重要的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他是不受当时人的影响发出了时代的呼声，呼吁以色列民悔改回转归向上帝。去到上个月讲到以色列民，他们终于经历了21年了，起完他们的圣殿重建回来，再一次开始他们正常过节的宗教生活，以祭司和利未人为首带领着会众去过献祭。如果还记得在献祭之前，侍奉者需要是怎样的？自洁，是吧？还有要有一个寻求的心。今天去看第七章一至十节，是另一个很重要的主角，是第二批以色列民归回带领者的这个主角以斯拉的出场。今天总共很想跟大家透过三方面去分享的，第一件事就是第一节讲到这事以后，还有我们也都正说开始的时候读到甩甩甩那些哇很繁复的人名的名字，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去看以斯拉那个家谱的重要，还有第三，可能你经常查经都查过了，他的身份、心智和上帝施恩的手的帮助。我们看七章一节这事之后，七章第一节开始那里这样说，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西莱亚的儿子。如果你还记得上个月提及过 在六章十四節最後一次提到當時第一批帶領以色列民歸回的幾個領袖，所羅巴伯、哈該先知、撒加利亞這一班人，他的名字就沒有在六章十四節之後出現。興建完工程完畢之後，沒有再出現這一班的人。而第七章的開始，藉著這事之後，其實在說什麼呢？直接是銜接回，應該銜接回第六章十九至到二十二節所發生的事，表示中間其實一段的間隔的距離。如果你有興趣去看看，研究一下六章十五節，當時是講到聖殿是一個叫做波斯王大流士第六年，即大約公元前515年去完成的。但去到第七章一節和第八節，記載主以斯拉在另一個波斯王叫做亞達薛西王的第七年，即公元前的458年歸回，當中足足相隔了57年。在這個這麼漫長的57年裡面，其實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呢？上帝有沒有仍然不斷地去眷顧他的百姓呢？其實如果我們熟悉另一段相同時間的歷史，你有可能聽過以斯帖記，記載著一個叫做什麼？阿哈徐老王，是不是？阿哈徐老王就在主前458年至465年期間，即是在這57年的裡面，在這個以斯帖記裡面記載著的發生了什麼事啊？上帝很奇妙，藉著這個王后去怎樣啊？拯救了以色列民，拯救了以色列民，免得全族被殺了。但是同時間，在歷史裡面同時間記載著的，除了有上帝的恩典眷顧他的百姓的同時，亦都記載著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那種關係繼續的惡化。部分猶太人更加隨從了這些外邦的風俗，有些就是跟他們通婚，有些在信仰上面參雜了異教的信仰，有些甚至乎在道德上面犯了不潔的罪。外在的聖殿已經在公元前515年，即是大流士王第六年重建好了，但是內在那個無形的聖殿，即是聖民那種的信仰和道德生活，原來還未是重整過來的。於是上帝就激動了民事以斯拉去歸回。在一個相對地比較複雜的年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去想，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認為要找一個什麼的人去主持大局呢？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找一個有經驗的咯，或者有一些有人事管理方面的專才咯。但是我們卻忘記了信仰群體的本質是什麼呢？信仰群體走差了，其實並不是要找一些人事的專家，或者一些人緣比較好的人拉攏關係就可以的，而是要在信仰上面需要有人去親自教導那些正確的真理，又願意實踐真理的人，將上帝的說話清清楚楚地去宣告，讓聖靈親自叫會眾可以為到為罪為義去自己責備自己。上帝不喜悅人在罪的當中去沉淪，就正如你見到一個人向著懸崖方向去行的時候，你會怎麼做？不出聲，得你而已，你會怎麼做？大聲呼喝叫他快點回轉頭，是吧？還是你跟著一起走？這些不是叫同行， 呢啲唔係叫愛喎，啊，同佢一齊行啦，行到一齊死咁樣。啊，所以咧，你要繼續睇落去，要呢，我哋要睇翻以斯拉嘅家譜咧，其實係非常之嘅重要。七章一至五節，由以斯拉呢個主角嘅出場開始係記載嘅，係佢呢個嘅家譜。我哋知道咧，以斯拉佢嘅重要性係因為佢係代表住佢要去重建上帝子民嘅屬靈生命，所以佢嗰個祭司族譜咧，好需要係一開始就要交代得清清楚楚。第一節描述到以斯拉係邊個個仔啊？西來亞嘅兒子啊，然之後西來亞係邊個個仔啊？亞撒利亞嘅兒子。亞撒利亞邊個個仔啊？希勒家嘅兒子。跟住啊，唔讀咁多啦。到最後尾第五節嘅最後尾係點樣啊？菲尼哈係以利亞撒嘅兒子。呢個以利亞撒同第一節嗰個唔同㗎。以利亞撒係邊個嘅兒子啊？大祭司亞倫嘅兒子啊。以斯拉嘅家譜係可以追溯到邊個啊？去翻亞倫嗰個名下㗎。啊，再次去問大家，咁以斯拉係邊個嘅仔啊？啊，西來亞嘅兒子。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西來亞的親生仔啊？啊，好像是，啊，不如我們看看歷代志上六章十四至十五節是說的。利未的家譜，歷代志上六章第十四、第十五節，那裡說亞撒利亞生誰啊？西來亞。西來亞生誰啊？是不是以斯拉啊？不是的，是約撒達。當耶和華藉尼布格尼撒的手擄掠猶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時候，這個約撒達也被擄去。就是當尼布格尼撒王入耶路撒冷城去被擄約撒達的父親，即是西來亞當時是任大祭司的時候，尼布加利撒王就捉咗佢，帶到去利比拉嗰度，喺《列王記下》25:18-21記載。嗰個衛長捉住大祭司西來亞同埋副祭司西番亞，仲有幾個把手。最後尾巴比倫王就將佢哋擊殺喺哈馬地嘅利比拉。啊，由此可見，西來亞嘅仔係邊個啊？係約撒達喎。他是在主前588年去被掳的，但以斯拉他是在主前458年归回的。主前588同埋主前458争几多年啊？130年啊！以斯拉不可能是西来亚的仔，而呢处解。兒子的意思，其實這個字應該廣泛體為後裔的意思。作者刻意去挑選這個名錄，將以斯拉的爸爸、他的爺、他的曾祖父都跳過了，去到曾曾祖父，那些叫做 great grandfather， 去到那一輩，而去到尼布格尼撒所殺的大祭司西來亞連著一起。目的是為了什麼呢？在這裡正正是要表明的，就是被掳之前和歸回之後的猶太群體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一個領袖清楚的家譜對於猶太人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就是我們有時候不太明白，正如我們請人都需要什麼，看看他的什麼履歷的嘛，是不是在哪裡畢業的，之前即如果請傳道人看之前回哪間教會的，是不是華基堂的當然是最好，是不是因為你從小看到他大嘛，是不是都不用怎麼看履歷的了，他怎麼衰過誰我們都知道的，肯定是不是對你好對你不好那些最好的了，最好的了，是不是等個事事正正是最好的了，是不是？但不是的話呢，那就要看了啊，是不是那些神學院都不知道哪些神學院的名字，都沒聽過的，又要檢查檢查，然後又要做什麼諮詢人啊，那些這樣。 但其實你要看回第二章，以斯拉記第二章，也都曾經講到那班歸回者，有部分人其實是不清楚背景的，但領袖就不可以。為什麼？因為追溯到祭司的族譜是需要交代得非常清楚，因為他的工作是什麼？是為了要重建聖民的屬靈生命，才可以供祭司的職任。在二章六十一至到六十二節，其實在以斯拉的八十年之前，所羅巴伯歸回的時候，所有的祭司是怎樣的？是要查明他們的族譜才可以供職的。如果你看回第二章六十二節那裡講到什麼？其中有三個人的子孫，就因為在族譜裡面找不回他們，就算為什麼？不潔，就不給做什麼？祭司的職任。在那個時代需要出來帶領住以色列民去重整他們生命的一個領袖，需要很清楚他真的有這個祭司的家譜的追溯才可以做的。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他的身份和他的心智。這裡我想弟兄姊妹，很多時候你去查以斯拉記，特別第七章的時候，你會很多時候都會很容易被兩個字眼去吸引住的。可能正話你看聖經的時候，那些人名完全不記得了，但是你會記住兩句很重複的說話。第一句就是什麼呢？他描述到以斯拉是一個什麼人呢？是一個通達耶和華以色列神所賜摩西律法書的人，一個敏捷的文士。同埋呢個人又係咩啊？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律法嘅人，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嘅人。然之後係點樣咧？呢、這個人所經歷嘅一切係點樣嘅咧？好重複嘅喎、哦。第六章下半節講話，王允准佢一切所求嘅，係因耶和華他神嘅手幫助他。第九節又係佢神施恩嘅手幫助佢，所以五月初一日，即係隔咗四個月咧。就已經到了耶路撒冷了。以斯拉很好啊，正話阿慧芳帶領我哋去領事，一開始介紹佢今日嘅崇拜揀嘅詩歌嘅主題係咩啊？耶和華係我哋嘅咩啊？幫助啊！其實以斯拉呢個名字就係耶和華係幫助嘅意思啊，真係冇夾過嘅。不過我估佢都係有睇過下大約啊咁樣，啲應該有啲心思嘅，相信係。是只是靠耶和華的幫助才可以去重建聖殿，重建聖民的生活。第六節講到他說一個敏捷的文士，即是經學家，其實原本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他是一些抄寫那些書信很快的人。經學家其實是解釋到是那些很精通耶和華律法的人，就好似我哋今日嗰啲嘅律師咁解，又或者如果講喺信仰層面嚟講係咩啊？嗰啲嘅神學院教授咯，嚟緊十月一號我哋有讀經營啊嘛，係咪啊？請到我嘅老師啊，張雲開老師咧去講呢個啟示錄，非常精彩，一定要報名參加。啊，賣廣告先係啦。但係呢度講到話嘅經學家咧，就有兩重嘅意思。我哋正話都講過，一開始講過。邊個批准以斯拉可以翻返去耶路撒冷嘅？其實佢當時係波斯王亞達薛西裏面宮中嘅一個書記嚟噶嘛，所以佢抄嘢應該抄得好快噶，係咪啊？有一個幫波斯王嘅官員嘅身份，但係佢回歸咗之後，佢又係一個祭司嘅身份去學習做咩咧？解釋同埋教導耶和華上帝嘅律法俾佢嘅子民。經學家所以在秘掳期間這個人好像有一種雙重的身份，在政治層面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力量來的。你可以說以斯拉專心考究摩西的律法，所以其實就是說他是精通，不單是精通，還有懂得去教導以色列人去遵守的。 所以你會明白第六節、第十節，神的手去幫助他。其實不單止是這兩節，第七章二十八節、第八章十八節和二十二節不斷去出現說是神的手去幫助他，就是意思去經驗到上帝的能力和恩典，知道在他自己個人來說是沒有可能去做到的，但是因為在上帝在他的生命當中做了一些難成的事，以斯拉體驗到上帝是那個統管一切，包括是那個外邦人的心意。七章十一至二十八節講到當時這個亞達斯西王允許以斯拉所求的一切，所以就讓他從巴比倫去上來，表明其實以斯拉本身都是秘掳的一份子來的。上帝怎樣使用一個外邦的君王的幫助下詔書，讓到第二批的以色列人都可以歸回，更加不只是這樣，不單只是讓他們回去那麼簡單，給他們錢和財物，他們四周的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同樣奉獻上禮物去支持他。所以以斯拉深切體會這個是上帝施恩的手的幫助。再次說，你要明白的是以斯拉是當時波斯國的官員來的，他是得到波斯王的信任，但是同時他又是以色列人來說是一個祭司和經學家，熟悉的是上帝殿裡面的運作和律法。我們看到上帝揀選這個的人是最合適的人，就是去帶領以色列民第二批的去歸回，重建的不單只是上帝的外在，包括是內在的聖殿。但是你會問，到底以斯拉怎樣遵行上帝的律法呢？其實打後四章聖經七八九十，特別在第九章和第十章有一個很重要的記載，就是講到當時那班回歸的猶太人，他們要面對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是什麼的決定？就因為他們在秘掳期間，不少人跟隨了一些外邦人的風俗習慣，做了些什麼呢？就是跟外邦的女子結婚。咁同外邦嘅女子結婚有咩問題啊？最大嘅問題係咩啊？這個問題可能就係因為咁樣嘅緣故，沾染咗佢哋嘅宗教信仰啦。這個其實正正係違反咗耶和華上帝俾佢子民嘅戒命。聖經嘅作者足足花咗兩章嘅聖經，好詳細去記載呢段嘅事蹟。越看越覺得用現代人的眼光就覺得非常之的不人道啊！拆散人家庭的事你都敢做的？以斯拉真是大膽啊！上至大祭司、祭司，至到下面的一般百姓，你如果看回第十章十八至四十四節，記載了是113個名字，我不知道有沒有數錯啊！你 check 回我 ，fact check 我，洪牧師有沒有計錯數？總共113個名字，這113個由上至祭司下至一般百姓的人，都是和外族的女子通婚的回歸者。我說以斯拉大膽都挺不人道的原因，是因為這班人已經放下身段跟你回去耶路撒冷，是不是不留在過慣了那些安樂茶飯的生活，你現在還追人舊帳喎，係咪啊？你就會明白，多少少體會以斯拉點解要立志、定志、立下決心，全人投入咁樣要去考究、研究上帝律法嘅重要啦。上次我都講過噶，考究呢個字喺舊約出現咗160幾次。有啲經文咧去。史詩記六章嗰度咧，去解作查訪。上個月咧，亦都用過另一個字眼，尋求嘅意思。尋求即係咩啊？尋求上帝嘅意思嘅具體行動係即係咩啊？尋求嘅具體行動除咗祈禱之外，仲要係咩啊？ 查考、鑽研、釋經添啊，仲要係遵行上帝嘅律法都先得嘅。如果你睇翻歷代志上28:8，記載住咧大衛王點樣去提醒勸告所羅門王。他說現在耶和華的會眾以色列眾人眼前所說的我們的神都聽見了，你們應當尋求耶和華你們神的一切戒命謹守遵行，如此你們就可以承受這個美地，遺留給你們的子孫永遠為業。考究有認知方面，就是要鑽研查考研讀默想，有些是實踐方面的，就是要遵守守戒利罪敬虔度日。當人願意去尋求上帝的時候，上帝就會轉念去向人施恩，顧念人的需求。但人必須要做的是什麼？是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尋求，並且要去遵行上帝的律法、戒命去行。身兼文士和祭司身份的意思就是這樣去專心查考耶和華上帝的律法，並且按住律法去行。不單止是這樣，什麼叫遵行上帝的律法典章？就是要去教導那班的以色列人都是這樣做。早幾天跟一班教會的婦女查經，最後一次跟他們查了2年了，看到他們的進步，就是無論是讀聖經或者是看聖經那方面，其中一個姊妹去分享其中一節的聖經的時候，她分享完之後好幾位姊妹都 跟我一樣同感一靈。初時我還誤會了她的覺得姊妹用字怎麼用得那麼精準的呢？懂得用什麼批判的角度去看聖經查經聽到我們要提我們她說她又懂得聖經裡面特別原來時間呢是有兩種的意思，她都懂得分一種真的講時間，那個時間好像我們今天講亞達薛西王第7年嘛，是吧？很重要的。他還識分時間，另一個意思是指光陰，即解機遇咁解。哇！我心裡面覺得聽完姊妹的分享的時候牧師有時都是那些很衰的，即諗埋一邊啊，就係姊妹睇咗咩好嘅靈修書咧？識得引嗰啲作者講嘅嘢出嚟咧，咁樣即係問你都睇邊本靈修書啊咁樣。咁姊妹話：唔係，我親自寫嘅咁樣。哇！心裏面即係為佢感恩為咗教會感恩，為咗成個團契都感恩。我哋裏面原來有啲嘅弟兄姊妹可以佢嘅水平咧去到我覺得佢可以教主日學但係婦女查經應該係綽綽有餘嘅，識得咁樣嘅去用批判嘅角度去睇聖經查經，又識得去分解一啲比較深少少嘅聖經嘅意思。以斯拉就係因為咁。他願意去遵行上帝的律法，哪一條的律法啊？出埃及記34:14-16，不可以敬拜別神，因為耶和華是忌邪的神，名為忌邪者，只怕你與那地的居民立約，百姓隨從他們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們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為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為妻，他們的女兒隨從他們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兒子也隨從他們的神行邪淫。避免宗教和道德參雜不順，但回歸者各個階層都有人和外族女子通婚。這裡給我們看到的，今晚你有時間去再看7-10，特別第9和第10，以斯拉他很好，他先是代表著會眾去認罪，然後透過上帝的律法去教導他們，上帝的說話在這班人的生命當中做工作，他們痛哭悔改，以行動去回應上帝。除了獻上贖罪祭之外，這100多人他們最後願意將外族的妻子和所生的兒女送走。這段的歷史 即係隔咗咁耐之後睇翻，我真係覺得好唔容易。但係以斯拉點解咁殘忍啊？就係為咗確保上帝子民嘅信仰嘅純正。我哋要注意嘅就係以斯拉嘅困難係啲咩啊？係點樣喺情理之間嗰種嘅平衡？新嘅領袖喺處理數以幾十年來積壓咗、習慣咗嘅嘢，你要作出指正、更新啊！又或者用一個 term 叫做咩啊？撥亂反正啊，係咪啊？非常之非常之唔容易。我記得喺讀神學嘅期間咧，因為我係讀跨越文化研究嘅。跨越文化研究一個學科咧，其中一個學科叫做宣教文化人類學。裡面咧曾經討論過一個問題嘅，就是、關於咧基督教嘅倫理學嘅問題嚟嘅。當宣教士去到一個即係好落後嘅地方部族去傳福音嘅時候，通常嘅處境就係點樣呢？如果係成個村或者成家人去信耶穌嘅時候，他們有整家人、整村人一起願意去洗禮加入教會的時候，那整條村最有影響力的人通常是誰啊？村長啊，或者我們非洲叫酋長啦，是不是啊？又或者是即一家就支柱，就是那個阿爸啦。通常那個最有影響力的那個一家支柱都是因為有影響力，通常有多少即是古代一些的落後啲嘅地方，通常呢啲嘅家庭會點樣㗎？那個酋長一個就有幾多個老婆啊？真係唔知幾多個啦，跟住就成大竇仔女啦，係咪啊？哇！當你帶佢去洗禮加入教會嘅時候，佢咁有地位，你俾唔俾做教會領袖啊？你會笑啦！你又建唔建議佢？即係喂，你有咁多個老婆，一個就得㗎啦嘛，聖經話一夫一妻啊嘛，係咪啊？係咪咁快咧？又嚟零頭啦，啱啊，唔好咁快啊，係啊！宣教士或者我哋討論，其實最後尾得咩結論咧？通常都係一個結論嘅啫，即係唔好做咁多嘢先，好好教導聖經先。跟住為佢祈禱，讓嗰個人自己被上帝嘅説話感動，去做出一啲行動咯。這個先至係能夠去做到嘅，唔係一下子去咩嘅，一下子就會咩炒車啊嘛，我哋叫做係嘛。今日咧同大家去分享以斯拉記七章一至十節。我自己會想到有兩方面可以給大家一些鼓勵。第一，耶和華上帝的幫助可以成就一些不容易作成的事。以斯拉他有祭司的資格，豐富的律法知識，很適合帶領第二批歸回的人，但是就是因為有上帝的手去幫助他，所以外邦的君王、波斯王都俾佢一切所求嘅，佢先至能夠帶領猶太人去翻去耶路撒冷，協助聖民去重建聖殿。唔單止係咁，仲重建埋佢哋嘅信仰生活。上帝嘅恩手作成咗一件唔容易做嘅事。我哋要留心注意嘅就係唔好俾外在嗰啲嘅社會地位啊、能力啊，甚至乎經驗咧去蒙蔽。有啲時候我哋覺得會用自己嘅方法咧去解決問題。第一段嘅事蹟俾我哋睇到嘅就係唯有耶和華上帝先至係我哋嘅幫助。過去呢兩三年，我哋即係我喺講壇上面同大家分享過無數次唔同嘅例子，上帝點樣去幫助華基堂。整個香港都是一片咩嘅？香港教會一片嘅咩咩狀況啊？知唔知大家知唔知啊？人數急跌啊，傳道同工不斷流失啊，嗰啲咁樣係咪啊？但係我體會教會嘅工作，教會有好多新嘅朋友翻嚟，教會能夠接觸到一啲未信嘅朋友喺我哋嘅教會不斷出現。有時候我都唔好意思同其他嘅堂主任去分享。因為他們不斷去分享到教會即財政的問題啊、人數的短缺啊，樣大家有沒有留意今天的程序表 我們那個兒童的營會啊 CEO 的福音營會啊，129人參加，40多個是義工來的，88個的小學生當中，三分之二是沒有回開我們主日學的， 其實而家翻開主日學都係40多個嘅啫嘛，係咪啊？你諗真啲，即係我哋今次都好感恩，即係有咁多細路仔去報名嘅同時，我哋啱啱請咗新嘅兒童事工嘅同工，可以同阿曾姑娘一齊配搭，又咁啱，即係用咁啱嘅上帝嘅恩手去幫助我哋。啊，我哋嘅實習神學生咧，佢好識得去搞呢啲嘅營會嘅活動，我睇到佢咧可以呼召我哋嗰啲咧。一直都比較不太活躍積極參與侍奉的大專生、少年人，他們都願意去參加18個這樣。我們看到呢，上下一心，這些是神自己恩手的工作，造成一件不容易的事，但大家仍然需要祈禱，下個星期日就是了。另一方面，當我們一心一意去尋求上帝，遵行祂律法的時候，神就是這樣去藉著這個屬靈的領袖以斯拉，他以身作則，立下榜樣，專心去研究，全然去鑽研耶和華的律法，並且是什麼？付諸行動的，去教導他的子民。現在現代人生活很忙，是不是？所以呢，過去我們參加研經大會嘛，是吧？今年有些弟兄姊妹問，為什麼沒有轉播站的？我可以告訴你，過去幾年夜晚呢，我們的義工就回來了，但一個弟兄姊妹都沒有的，好幾晚，即有做轉播站呢你又不回來，沒有做轉播站呢你就說我們不做轉播站，但其實現在很方便的，你的家就是你的轉播站咯，你在街上吃飯都是你的轉播站來的，只要你肯聽就得啦，48小時之內就聽到噶啦嘛，係咪？即係你有嗰個心去聽啊，都冇問題。但係我覺得今日我哋係真係好多資訊嘅年代啊。但係有冇讓你可以促使你去遵行上帝説話咧？今日俾我哋睇到嘅就係以斯拉佢甘願冒險喺呢個年代裏面，唔單止係鑽研上帝嘅説話。亦都用佢嘅方法親自不惜嘅較激進啲嘅行動，都要務必使呢班回歸者翻翻去上帝嘅心意裏面，保持嗰個合一同埋純潔啊！佢用嘅方法係咩啊？為佢哋禱告，專心嘅去教導佢哋上帝嘅律法，讓上帝嘅説話親自去感動人。結果由最基層嘅開始，去到上頭。人願意一個一個的去回應，應許離開這班外邦的女子和他們所生的兒女。上個禮拜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程序表裡面的新一期的宣信，因為已經沒有出實體版了嘛，你們都不看了，我又在八百國家這樣看，其中一篇是一個我的師姐，神學院的師姐，剛剛幾個月之前按立了的女牧師，叫做郭玉章牧師寫的，他說我們都需要拿單 Nathan， 拿單跟哪一個聖經人物很有關係的，大衛嘛，是吧？大衛是吧？他說我們都需要拿單，就在大衛生命裡面，其實他都是忠心的，他都愛主的，但在大衛他犯下最嚴重的罪行之後，就是因為有拿單敢於直接在這個皇帝面前說他什麼？你就是那人，你為什麼藐視耶和華的命令啊？行他眼中看為惡的事啊？指出他的罪，使他能夠從過犯當中醒悟過來，回轉回頭，避免一錯再錯。拿單先知幫助大衛突破生命的盲點，讓他能夠改正，重獲回上帝的喜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生命當中或者身邊那個是不是你的拿單？我就肯定是啦，因為我師母下下都指正我，今早都指正我的佢咁樣。在生命裡面能夠有人去勇於提醒你、幫助你及早回頭的人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過去這個月香港呢有一個很資深的牧者，因為病離開了，回到天父那裡。你們可能有 看過一些新聞啦，係嘛？袁天佑牧師啊，佢能夠成為各基督教界啊，甚至乎係各宗教人士啊，甚至乎非宗教人士嘅尊崇啊。袁牧師咧，其中一個俾教會嘅提醒咧係咩咧？佢話咧，牧師希望大家留意到嘅唔係佢嘅個人，而是他時時所宣講的信息，就是這個黑暗的時代，公義的上帝仍然叫我們見到盼望。這個也是洪牧師最後跟大家所說的信息，很盼望我們在這個時代的裡面，你不需要記住我的，有時候記得我講過話也好，因為洪牧師很想大家是做些什麼呢？我只是想幫助你去認識上帝，察驗神在你生命裡面的作為，你願意向祂獻出感恩和讚美，這個是最後想跟大家所說的。為大家的祈禱也是我很盼望未來的日子，上帝為大家預備的牧者是一個年輕的屬靈人，這個人願意去立志遵行上帝的律法，有那份的大心臟能力去抵抗一切的攻擊，不怕困難，貫徹所信的道，實踐和教導華基堂的弟兄姊妹，活出上帝喜悅的道路。願神賜福給大家。